谢谢于牧师，也谢谢教会给我机会，我们可以一起在这短短的三天两个的时间，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给我们什么的话语啊。确实是跟基督工程神学院跟 Conquer 教会跟康俊教会有很多密切的关系啊。来这边首先认识几位都从贵教会来的，你看见。神学院训练出来学生在这里都很门神的使用，很高兴。特别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，是跟 Shirley 在谈话。 Shirley 以前有上过课，那个是可怕是35年前左右可能都有了啊，30来年前，好像蛮久以前是吗？2005年才那么那才我以为是很久以前的。不过他跟我讲说1995年，20年前问他毕业了没有，他说还没有。他给我回答的话是很厉害的，他说神学是不可能毕业的。确实也是，我到现在还没毕业，还在读。所以我碰我今天这样的 dress code 大概是不会太放松。上个礼拜我去了一次在西班牙，一次在洛杉矶。那第一天上台说我西装领带，那他没有冷气，哇，热得不得了。那第二天我就说，他们说不用那么紧张，不用那么拘束，所以我就把西装拿掉，领带拿掉。就到了第三天是他们的早会崇拜，所以我也一样就这样就上去。没想到跟我讲说可轻松了，连他送西装领带了。所以有时候你真的还搞不清楚是什么样的一个 dress code 是比较合适的。我很少出去外面带聚会或者在讲道的时候不打领带，那现在次数好像越来越多了。我现在也比较年纪比较大了，比较释放一点了。所以希望我也跟那个很轻松在当中跟各位一起来敬拜，看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经历。这次我选了一个题目，就是与神同行。当我选这个题目的时候，联邦的大法官，那几位大法官还没有宣判什么事，我也没有预期到。其实像这样的议题会变成合法，同性恋会变成合法，是预料当中的事情，或者我们不应该这样 defeatism， 我不应该这样说。但是如果你看，因为过去我在写评论，在观察整个局势的变化，这是很自然的，特别在年轻的世代当中，支持这些议案的比例越来越增加，而且速度比以前要快。我刚到加州的时候，那时候八号法案当时还有61%左右，如果没有记错，大概61%左右的人是赞成，是不赞成的，就是支持传统的婚姻的。但到了今年有多少呢？现在差不多是 flip 过来了，大概将近65%全美国大概支持这样。那支持的人不表示他们本身是属于这样的人，但他们觉得说不应该有太多的反对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在这样的世代当中确实很多不容易的事。最近大使命准备要办一个后续的会，说接下来教会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应该怎么面对这样的思想，怎么面对这样的做法？虽然政跟教分离了，但是我想我们教会应该有一定的立场。我们肯定是爱这些人的，但是我们不能说那是对的。这当中怎么去讲清楚呢？确实不容易的事情。但无论如何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都想我们更适合来思考与神同行。你想我们个人当中，什么叫与神同行呢？我们可以一个人与神同行，但一个教会要与神同行，所有全世界的基督的教会要与神同行。那怎么同行法呢？我们先讲个人好了。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与神同行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们个人偏行己路，你爱走哪里就走哪里，对吗？因为那是你不认识神，你怎么可能跟神同行呢？我们跟我们自己认为是的神，或者假神， 或者是偶像，你跟他同行这差不多了，因为我们不认识神。在我信主之前，我根本不是跟与神同行的，但是我信主之后当然就要与神同行了，神走哪边我就跟着神走。但是我们的神学，我在这里没有要颠覆大家历史，但是我刺激大家来思考，什么叫做与神同行，还是说神与我们同行。当我们还在悖逆的时候，请问神有没有跟在我们周围，也在给我们很多的恩典，甚至还保护我们，是吗？我们再仔细来思考一下。所以与其说我们与神同行，很多时候也可以这样说，其实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神与我们同行，但既然我们明白了恩典以后，我们就要揣摩，就要求告主啊，你要往哪边走，我们就与你来同行。但即使是这样说，我们有没有做错事的时候，有没有糊涂的时候呢？还是有的。那时候请问神还与我们同行吗？还是的。这时候如果是这样，那我们就更加的谨慎，更加的警醒，免得我们走错了还劳累我们的神跟着我们团团转。所以以至于我们与神同行就是一个很迫切的需要。你想想想看，我相信你们当中可能大部分都是信主了，我相信要不要回来参加退休会，想绝大部分可能还有慕道朋友，那你也读过圣经，你也知道圣经里头讲到以色列人，他们神拯救他们出了埃及，过了红海，那到了旷野几年呢？40年。请问他们是愿意跟着摩西走，理论上来说是与神同行的，对吗？他们心甘情愿，不愿意再过那个奴隶的日子，要跟着一个救主，所以他差派出来一个他们的领袖摩西，要跟着他，要跟着神所命令他们的方向跟应许，要进到迦南地。所以他们是定义要跟与神同行的。结果他们走了多久？40年，在旷野充满了抱怨，充满了悖逆神的事。那个时候请问神在哪里？请问神是不是与他们同行的？如果不是，通通倒闭在旷野，当年不用到40年就倒闭在旷野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 当中，我们来思想，我们与神同行，其实从另一个方面来看，在神的恩典当中，神其实与我们同行。所以让我们更加的警醒，以至于我们真的是不要累得我们的上帝绕着我们团团转，因为我们愿意是走对了路，就真的是跟着神的方向来走。所以如果是这样，那么第一讲我想跟大家来思想，就是神的话语。如果不是有圣经的启示，我们不能够明白神的真道。所以我想从第一个诗篇的第一篇，我们来思想在话语当中，明白神的话语当中与神来同行，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基础。那我不是说圣灵的经历、生活经历不重要，但是这是一个切入点，我们从这部分来思想。所以我们来看看把你圣经可以打开到诗篇第一篇，我们很熟悉的哈，很熟悉的经文。这篇经文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当时我在三一在博士班写论文的时候，我几乎每天都背这首诗篇，每天晚上睡觉以前。不过不是背中文的，也不是背英文的，是背希伯来文，每天都背。因为也不仅是为了练习希伯来文，而是这个诗篇是很棒的诗篇，所以背了一遍，背两遍，背到常常是背到睡着了，很安慰人的，很安慰人的信息哈。我们先来读第一篇。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，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我们好不好一起先再来这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当我们打开圣经 诵读你的话语，愿你的话语、你的灵、你的工作就进到我们的内心，也打开我们的眼睛，看清楚在这样世代当中，就像当年这诗人或者是大卫所说的，在千百年前你愿意你的百姓行出什么样的道路，愿今天我们也这样来跟随你自己的道路，因为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，是我们自己可当中有许多生命可以翻转，可以得到你祝福的道路。主，愿你向我们亲自来说话，好叫我们真的明白，无论现在遭遇什么样的光景，主，唯有你的道最为宝贵。我们在你面前借了门的恩典，门了你的救赎，门了你的选召，愿我们一生一世就在你的话语恩典里面得长进。愿你与我们众人都同在，因为你的话何等的甘甜，因为你的作为何等的奇妙。主，当你的话语一经解开，就有亮光，让众人都得到益处。愿我们今天我们众人在你面前都有丰富的领受，不是我们能够讲什么，也不是我们能够听什么，而是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，好叫我们看见你自己恩典旨意的奇妙，好叫我们在心中就保住你自己丰盛的祝福。愿你引导我们众人，我们当中有歌颂的就在你面前献上赞美，我们当中有忧伤的，愿你的灵你的话语就来安慰我们，我们有软弱的，愿你的话语你的灵来扶持我们，在你面前身心灵魂都可以刚强壮胆起来跟随你。愿以下的时间你与我们同在，祝福我们在你面前听的讲的都同门造就，恭敬仰望祷告感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先很快用一段短短的时间来讲诗篇第一篇的背景，当然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背景，那你如果回想过去这2000年从教会设立到现在，如果你在思想从摩西、从亚伯拉罕，甚至从大卫的时候，大概3000年、3500年，可能还不止的年代当中，神怎么用他的话语来激励他的百姓呢？诗篇第一篇什么时候写成的？没有人知道。从旧约传下来就一直在那里，而且卷首第一篇就是这一篇。那是什么样的背景写成诗篇呢？一般来说，诗篇编撰完成大概是被掳归回之后，这不表示说之前不是写的，这样明白我的意思。诗篇很早以前就写完了，但什么时候写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大卫时候大概就已经在传颂多时了，但至少他被掳归回之后，整个诗篇被现在150篇编辑完成了，他把它放在第一首。为什么要放在第一首？一开头没有讲其他很多其他的事，就一直讲到义人跟恶人的相对。不要忘记了，也不要误会了，今天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如果你仔细思想说，讲得很真实，我也相信，但是有些时候跟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事情的真相好像不是这样子的。为什么说呢？今天有没有义人下场好像不是那么样畅通的，恶人却是当道，他脑满肥肠，气数满足，然后甚至 家道富有，然后就离开世界，有这样事吗？当然全世界各地都普遍存在，但是为什么圣经敢这么样的斩钉截铁的说，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？我们相信如此，但是眼睛所看见的很多世界发生的事未必是这样子的。当年把这圣经编成这样的人，难道就是比较单纯吗？那也不是，他们也经过世道，古代跟现在很多事情是差不多的。难道古代人也没有那些恶人得势、那个岁数满足离开世界的？也有的，但是诗人在这里说，这是人所看见表面的，但是真正在神的旨意当中，恶人道路一定灭亡，终究要灭亡的。所以当被掳以后，国家灭亡了，妻离子散了，经过了很多的痛苦，70年以后回到了耶路撒冷，经过了那么漫长时间，以色列人痛定思痛，甚至反省悔改回转了以后， 才写这条书，这把诗篇编辑完成。一开头第一篇就说，不要从恶人的计谋，不要占罪人的道路。用今天我自己稍微解释一下，就说想想看我们的祖先吧，经历那么多年国破家亡的，得罪了上帝，通通死在罪恶当中的。所以弟兄们姐妹们，不要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只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。因为我们的祖先，我们的父辈，他们没有遵守到，所以以至于今天国都灭亡了。这是诗篇所写下来一点点的背景。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思想，诗篇第一篇不是一个没有经历过人生风浪，不是没有经历过一些人生的难处，不是没有看见人生当中很多来来去去像走马灯的事情，他都看尽了，他得到一些历练了，得到一些人生的智慧了，所以他才写下来第一篇短短的六节，把义人跟恶人这个很强烈的对照，不是眼睛所看到了眼前的现象，而是在神的旨意当中，到底神终究要成就什么样的事情。所以他就笃定的宣告，义人一定蒙福，罪人恶人到头来神对他却有严厉的责罚，这是最终人的结局。所以他这里鼓励义人，你想当义人吗？想得到神的祝福吗？就要追求公义的生活，不要随从世界的道路。所以这首诗篇也被看作是一个智慧的诗篇，但一般的定的一个分析就是他智慧的。所以他讲智慧什么意思呢？智慧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，蒙福的途径。你注意看，虽然我跟他讲的背景当中，但是诗篇第一篇并没有讲很多生命当中苦难的问题，他们曾经有苦难，但是他不提苦难的问题。苦难 是人生很大的一部分，但不是真正的重点，苦难是暂时的。也没有提到的生命意义，像传道书讲到说什么虚空的虚空等，这些生命意义他也不大探讨得到。他这里只讲智慧人要守律法，他提到两件事，一个智慧，一个是律法。这两件事情很有意思，两个都跟生活的方式、德性的生活有关系的。智慧跟启示有关系，跟你怎么样活出来神启示的，那就是道德的一些生活有相当的关联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这是一段很值得思想的一个经文，它跟耶利米书十七章非常相像。耶利米书十七章讲到说依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，非常类似。他必像树扎于水旁，在河边扎根，炎热来到并不惧怕，叶子仍然青翠，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，而且结果不止。我想这两边互相的呼应，特别以耶利米书讲到这义人像一棵树栽在水旁，不表示他没有困难，炎热来到的时候他仍然可以清脆，他一样受了很多的击打，但他仍然可以清脆。那如果不是，就像恶人都像糠秕都尽头苦干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我今天就想用诗篇第一篇来思想，怎么来揣摩神的律法、神的话语、神的教导在我们身上的。好，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义人，第四节到第五节讲到恶人，那第六节把这两个人做一个对照，做一个裁断。那义人的道路，神是认识他的；恶人的道路是灭亡的。所以我们就来思考，从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这里讲到有几件事情。首先呢，讲到说，义人为什么会有稳固的根基？义人为什么会蒙福呢？他开头第一个字就讲到他有个来源的确据。首先我们中文的翻译是说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我也喜爱耶和华律法，这位思想这人变为有福。我们中文的翻译必须要这样比较合我们的表达方式。但原来第一节第二节是一句第一个字开头就是福灾。如果你去看 比较古老的版本，那文言文的翻译，它第一个是福哉诗人，有福了这个人，或者这个人有福了，这个语法跟英文的语法跟希伯来语法是一样的。如果你看所有的英文翻译，第一个 blessed is the man， 第一个字一定是 blessed， 开头第一个是 ashrei， blessed， 福哉，有福的，也就是说整个诗篇第一个字就是有福了。福从哪里来？从上帝来，这是个确定的来源。如果不是从上帝来，这样的福不能够长久。人天生会追求幸福吧？当然，特别咱们中国人很喜欢追求福，对吗？过年的时候，福都还要把它写了，把它反过来，因为福倒了。我们谁不喜欢福呢？谁都喜欢追求祝福。很多人你跟他讲很多的道理，他不一定喜欢听。他说我替你祝福，他很高兴。他是不是信主没关系，反正只要是祝福的事，他不愿意错过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但在这里，第一个字，全篇的开始就说祝福。若不是从神来，这样的福是站立不住的。这段诗篇里面讲到福是重要的，但是这篇诗篇却是说，你要追求福或者神的祝福，必须有正确的方式，有正确的道路，否则永远追求不到。所以一劈头就说，义人的道路是这样子，恶人的道路是这样子的，你们知道该走哪边才会走到真正蒙福的途径。所以方向必须对，道路必须对，如果不是，你永远不能够像这篇所说的，是你义人的道路，神必然知道认识，一个很亲近的关系。讲到这个方向道路，我想起毛泽东曾经讲过一段有趣的故事。毛泽东是一个枭雄，虽然现代人他的评价，历史再过一段时间，历史大概会给他公定的评价，到底他贡献在哪里，到底他误国在哪里，我想历史家下一代人一定会给他公正的评价。但是他很厉害的地方是，他能够在一代人当中把中国真的翻转成以前不一样的样式。他语言能力很强，他对中国 的国学的根底很强。他就讲到说，我们 要走路线的路线要对，这道路要对。他用一个比方，他用张国老倒骑驴子的比方。大家知道这个比方吗？我不知道年轻人是不是知道他这个中国典故，不知道。就据说八仙当中有一个叫做张国老的，他的特色就是他每次的骑着驴子就是倒着骑了，因为他是仙嘛，不是平常人。那有一天呢，这个张国老毛泽东就讲这个比方了。张国老在跟这个就是骑着驴，他要去蓬莱。那到了蓬莱在哪里？东方嘛，哈，在浙江的外海，好应该是吧？这蓬莱仙岛啊，他要去蓬莱仙岛，所以他骑着驴子，所以这个驴子呢就往西走。但你知道张国老是倒骑驴子的，所以他脸是朝什么呢？驴子往西走，但他倒骑驴，所以他脸是朝东的，所以就一直要一直走的，因为他要去蓬莱，就一直走。哎，半路上遇到了我的祖先吕洞宾。哎，吕洞宾说：“哎，张老，你要去哪里呢？”蓬莱仙岛。不对，蓬莱仙岛在那个方向，驴走这个方向，所以你脸看着这个方向，但是你越走越远。所以这个时候毛泽东就说，你看路线很重要，你方向如果对了，路线错了永远走不到的。同样的，人如果想得到上帝的祝福，眼睛看着上帝，可是却往另外方向走，你是永远走不到的。诗篇就是这样子说，你想得到神的祝福吗？是，有谁不想得到神的祝福？我们都想，各样的祝福，不管是属世的、暂时的、是永远的，谁不想得到神的祝福？但是你方向得对，你道路得对，这就是这里所说的。所以一开始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这些源头都是要从上帝来的。所以这里讲到义人要应人应该有的样子， 也就是说你的道路要对，你的样式要对，你的行径要对，如果这些不对，你就不要指望你要得到祝福了，要不然就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，上帝不可能因为这样祝福你的。所以你看这里这里讲到几件重要的事。首先你看到在这里有你道路可分成两方面，一个是消极不做的，一个是积极要做。你看第一节第二节，神的律法很有意思，其实全世界所有的律法定规都一样，通常有两方面可以来表达，一方面可以用很积极的，一方面可以用很消极的。那这两边都有，有时候因为国情不同啊，所以表达不太完全一样，但基本上法律当中有禁止的部分，也有鼓励的部分，有正面的，有负面的，有消极的，有积极的。一般来说，西方人通常会用比较正面的表达，就比如说在颁布个命令的时候，比如说你去一个店里哈，你去看那个门只有员工可以进去，所以在门上会贴个什么字 ？Employees only， 对不对？啊，这是很用正面式的表达。那如果是中文，通常会怎么讲呢？闲人莫进，或者禁止进入，这是用佛面，哪种比较有效？有时候好像负面比较有效。那不管怎么样，两边都有可能表达哈。所有的律法都会有这种两种形态，有时候用正面来表达，有时候用负面来表达。那各有它的长处，各有它的短处，两边都需要的。在这里呢，一个是用消极的，用负面的，所以一开头就讲三步：不要从恶人的计谋，不要占罪人的道路，不要做亵慢人的座位。所以有禁止的部分。第二节是讲积极的部分，只要喜爱耶和华律法，这是积极的部分。所以你看在这里同时消极跟积极的都要做。如果全部只有鼓励，能不能把孩子教好呢？可能不错，但是有没有一个父母，我们这里有人当父母的，我想也不少人当父母，有没有你教孩子的从来没有骂过他，用负面的话骂过他的，或者用负面的禁止他的？你大概没有做过父母才会这样想，因为书上看的以为这样可以做得到，你说不许这样子，连一句都没有讲出口的，那不可能的事。你总是要告诉他有些事情不要逾越你的 boundary， 所以你必须要这样做的，对吗？老师只用正面鼓励他了，多正面鼓励是正确的，但是这他有他的极限。就是在这里上帝就对我们这百姓不客气，一劈头就三步：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这里恶人、罪人、亵慢人都是同一个人或者同一类人，就是不好的道路，这些人不要跟他们。好，重点接下来后面第二节才是变得是一个喜爱，这是一个正面的。这里其实描写的不仅是规范而已，他描写到因为这样子以后，所以以至于艺人如果按照这里所建的大的原则，那艺人可以表出来的一个行径、一个特色、一个应该有的样式，就会比较像样。他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。这个栽在溪水旁很有意思，我记得教员的牧师曾经用这段经文表示，我觉得很有他的洞见。如果说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跟随恶人的道路，也不坐他的位置，不跟他们同伙，只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那么他好像是一棵树，是被栽在溪水旁。他是用原文确实也是用被动的。那如果是讲被栽，树是被谁栽的呢？但被他的主人所栽，那就是我们的神，把我们放在溪水旁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神所放在我们适合的位置，他有供应，以至于干旱之年来到的时候也不会枯干，都会凡事进得顺利。这个比喻 是我们很喜欢的比喻，特别是在北加州最近这四年都有干旱的时候，我常常想，如果我家的院子在一个溪水旁有多好。那现在呢，如果不准浇水，我还有溪水，不，那前提必须溪水还得有水才可以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我常在想，如果在溪水旁，那就太好了，我可以多种一点树。现在我很多的树都不敢种。我的师母，我说我们要开始种那些比较有德性的树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不大理他，他也不会死那种。但是呢，我很喜欢植物，他也很喜欢植物呢。但是他对植物的习性，不常常去考究，他是喜欢说花开得好看就好了。好了，这买回来花呢，有些是要很多水的。那我说这个德性不大好，不是很漂亮的，按照我的标准，那果然有些树现在不能浇水嘛，我也不太很多都要浇水。那我前阵出城一阵子回来以后，就死了一批了。那不能怪我，它本来就不适合长在这地方。以前如果我们水多的话，我就负担一点水费也可以嘛。但现在不是花不起这个钱，而是要环保，要有道德，所以不要浪费水在上头上。所以每天你知道现在很辛苦，每天洗完菜以后还要端出去浇水了，因为每一点滴水都不肯浪费，因为不是花不了那个钱，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功德性的问题。但是它那个花本来就不应该生长在北加州的，特别不应该在夏天开的。那我就跟他说对不起了，那自己看着办。果然他死了，死了就死了，这没办法。但是如果我们按照神的话语，遵行神的道，喜爱神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在不管在凡事上，白天也是如此，晚上也如此。或者就是人前也如此，人后也如此。在我们知道的时候，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，我们都尽量要做这些事。那这个人就像树被栽在溪水旁，不表示没有困难，会有困难的。像我在院子里面长了一棵叫做 Coastal Life Oak， 这种树呢很有德性。我很喜欢橡树，这种橡树它长得很好，它到现在呢还在长叶子。我没有什么特别浇水，有我偶尔会浇一下水。那个浇水你知道，一浇水那水会往下渗，所以它根很深，所以以至于可能春天那个水，它现在那个在深部的那个地底下，它还在吸水。栽在溪水旁的树就比较像这样子的。当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亲近，他体会神的旨意，体会的够深入，他愿意按照神的方式来做事情，他的根够深的，他干旱这年来到的时候，像那两棵漂亮的花死了。我出去一趟西班牙两个礼拜回来以后，他死了，怎么救都救不活了。但是橡树还在长叶子，不同就在这里。我想神对我们的期望，按时候也可以结果子，不但不枯干，按时候可以结果子。结果子的树必须是成熟的，才有生命。小孩子不会生小孩，长大成熟了才可能生小孩。属灵的光景一模一样，如果属灵的生命不到一个成熟程度，是不可能结果子的。结出来果子很青涩，没有人要吃的，一点都不吸引人。当一个成熟的生命，成熟的树，才可能结出来果子。这是义人应该有的样子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这里诗人难道是那么样天真吗？难道义人所做的事全都顺利吗？我相信，我不敢说是义人，我今天说我是蒙恩的罪人，或者是蒙恩的义人，也不是每件事情都顺利。事实上很多时候不顺利。我都想起我自己的经历，我原本在大学教书，可能各位听过我这样提过，但是我在一个基督教学校教书，大学教书的时候，我的孩子过世了。所以我很清楚 神呼召我八年，我不肯出来侍奉，那是很清楚的信息，但是我不愿意，我想脑筋坏掉才会想出来当牧师，我当教授不很好吗？当然很好，因为他有句现在人喜欢讲的话，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，那真是如此，一点都没有错。现在台湾的年轻人，刚毕业的年轻人一个月是22K， 就25000块左右的新台币。当时我在学校的薪水当然比这个好得多了，在此之前在公家机关所做的事情薪水至少是这个两倍。所以你说丢弃这个出来当牧师，那真是，但是想不透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但是经过人生这样一个大的一个风浪，看清楚神的带领原来是在哪里。艺人的道路难道尽都顺利吗？我在那个基督教大学花那么多的精神侍奉主这么多，为什么还有这种事情呢？但是神带领是很奇妙的。先回过头来看，匆匆20几年已经过去了，20几年来如果不是这么生命这么大的打击，我不会出来传道，如果不是这样的生命的历练，我不能在牧会上面体会很多人所受过的苦难，那是真实的。当时一帆风顺，一平步青云，少年得志，怎么会想到说人生当中有那么多苦难的事情呢？我想也想不到，也不会有同理心的，觉得说生命不就是这样子吗？你有办法就是这样子了。事实上不然，如果不是在牧会当中有这些生命历练，不可能把教会牧好。如果说没有那个教会牧养经历，我不能够在南加州在教神学院的教导传道人的经历，如果不是南加州的经历，我今天也不能够在基督工程神学院有这样担任院长职位的经历。所以你看20几年来有苦难，有干旱之年，有炎热的夏天来到，但是至终我说诗人所说的是对的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，按照神的旨意，按照他的时候，他成就美好。那是在永生当中，那是在属灵当中，那是在内殿里面，不是外面世人所看见的。所以诗人敢这样说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，不是世界的标准，那是在神的眼光看起来，凡他所做的尽都讨神的喜悦。这是义人所有的样式，所以他结果子，有点像约翰福音15章的讲的说，我们主耶稣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在他里面，他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。这是神的应许，确实如此。恶人不是这样，恶人第4节第5节，恶人的光景像糠秕，他是空有其表的，他是一风一吹就随风刮散的，他没有太多的价值了，所以我就不多说了，我们都有明白这个事。恶人的道路就像这样，所以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也不一定能够完全讨神的欢喜，那至少我们努力着，我们只愿意当义人，不愿意当恶人。我想起施布真曾经讲到这个好人跟坏人的事情，因为他在教讲道法，他说你讲道的时候，如果你讲到天堂的时候，你的表情啊，要跟天堂所看见那个美景，看到神的应许，看到神的祝福丰富，要能够一致，你不能够苦过脸在讲天堂的事。所以你讲到天堂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甚至人看起来说你真的是看见了天堂的荣耀，所以你要讲天堂是要有这样的 energy， 要有这样的喜乐。当然要不然别人不知道说天堂是这么美好，他说你在传讲地狱的时候呢，那就一样的，不过呢这时候你不用花太多，你用照你本来的样子去讲地狱就行了。这个话讲的有点毒了一点，但我们讲义人跟罪人的时候呢，你讲义人的时候要想尽办法说神所期望的义人是什么样子的，又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门座位，作为喜爱耶和华律法，作为思想，这人就有福了，是义人这样子的。 讲到罪人不用，你本来怎么样就怎么讲就行了。 我想大概没那么严重，但是恶人道路我想我们都知道了，也求神帮助我们，甚至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犯了我们老我的毛病，也当了恶人的，求神让我们警醒，我们是知道的。最后第三段 第六节，把义人跟恶人放在一起看，特别是在神的旨意来看，特别是在将来末后世代里面，神要怎么带领恶人跟罪人的结局。第六节讲了斩钉截铁，恶人知道义人的道路，他知道的，义人可以站立得住，恶人站立不住。我想我们在生活历练当中，我们就要把眼光放远一点，把我们思想跟神的思想放高一点，那个意识点，我想我们可以很清楚或者很笃定的可以说，神确实是祝福了我们。恶人的道路站立不住，恶人像康比一样。最近因为 我在西班牙才回来没好久，所以对美国的时事我有点脱节，对世界局势有脱节，因为我忙着 在教学，没有太多时间。虽然我要写评论的文章我必须读时事，但是最近比较脱节。但我还听说最近中国好像发生了股灾，什么时候开始我不知道。那我这听说好像已经蒸发掉了10兆，是不是？我也没事，10兆，什么叫10兆？但是后面几个零我也搞不清楚。但是听说剩下60%左右的价值，是吗？那很可怕，就是你把那1块钱剩下6毛，而且还在贬当中。那我们很多所谓的大妈可能现在很紧张了。我在想恶人的道路。很多时候说的转眼成功就是这样，谁能够晓得我们明天会怎么样呢？今天没人敢知道。不要说什么2008年美国发生这个那个雷曼兄弟的事件之前一天没好久，我所知道的美国的经济学家说前面情势一片看好，谁晓得怎么过几天突然之间就掉成这个样子。然后刚开始我还是很 naive， 因为在我们家里也这样讲有点比较夸张一点，因为现在是我一个人工作，师母就是帮助我料理前前后，但是 unofficial 的所以我把 paycheck 拿回来，事实上我现在 paycheck 多少钱我也搞不太清楚，就交给了师母，所以差不多是我赚他花了，虽然他不一定同意，他是好管家。一开始我是拿一2008年的时候，他说很现在这个股票或者是财务学校的同工都这样说，我那时候会吗？我只管学校的预算，家里预算我怎么不知道，也不去管他。过了一阵子，果然没好久啊。那看到那个是 mutual fund 的可以一直往下掉，那房子的价值往下掉，到年底的时候，到了第二年年底的时候，大概掉了1/3，对不对？30%，很可怕的。那这还没关系，过一阵子师母说，哎，现在买这个包装比较小一点，价钱还一样，都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其实是贬值了。那这些转眼成功的事情谁能预料得到呢？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不知道。911发生之前一天或者前一个小时，没有人知道。2008年股灾，没有人知道。这次的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我不知道，其实也没有任何人知道。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，没有人知道。了不起这些的说大概这样大概那样或许那样子，他也不敢讲得太绝对，世上太多事情他们也不知道，我们不晓得。 但是我们只知道一件事，如果我们坚持在神的道路当中说来做，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我们在永生当中可以稳妥的，即使那些困难来到我们也可以度过，这是我知道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想我们经历过人生多少的风霜，经历多少的人生的生离死别，我们知道了，终究神的恩典还是够用的，不是吗？今天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可能有些人还是在辛苦当中，或者刚刚过另外一波 的苦难，我们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我们确定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坐在这边，在神的面前，神的恩典够你用吗？够吗？够的，绝对够的。这五六十年来，信主到现在也是三十几年来，真是够我们所使用的。所以在这里，诗人才敢这么斩钉截铁地说：只要不从恶人的计谋，走神的道路，至终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。这样的眼界是让你不断地看到未来，不是看到现在。诗篇第一篇的为什么会被放在第一篇，有他的道理，因为他的眼界从来不是只有看着今天，他没有忘掉今天，但诗篇第一篇的眼界是说，你等着看好了，现在恶人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也不要因为恶人心怀不平。诗篇第一篇没有处理这个问题，他也不需要处理，他其他地方已经告诉过你了，你只把眼睛放在神将来要为你所预备的，甚至下一时刻为你预备的，他恩典够你用的。所以他敢这样斩钉截铁地说，神知道义人的道路。有一天神按照他的公义、恩典、慈爱、信实、应许在我们身上，一点都不缺。我最后用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做一个结束。我在教会有个伯母，你知道我们在教会牧会，好像牧师在前面，好像信心很坚强，灵命很好，好像要来帮助弟兄姐妹，这当然也是对的。我们必须牧养带领弟兄姐妹在各样患难当中紧紧抓住神的应许，所以我们必须要靠主刚强，也必须走在弟兄姐妹前面，这似乎也是对的。可是弟兄姐妹可能有些时候不知道，从弟兄姐妹身上我们自己得了很多的激励，因为毕竟我们都是一同跟随上帝的。所以特别是在我自己教会当中，有一些小人物，所谓小人物也不当执事，也不当长老，而是这一辈子不可能当执事，不可能当长老，但他们在主人面前忠心的侍奉主，所表现出来的德性令我非常的钦佩。他们在我身上的工作是很巨大的，就好像耶稣说，你把一杯凉水给小子当做一个喝了，就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这些人是义人，这些人神使用的。其中有位伯母就是这样，他没有读过几天的书，他的先生是在差不多差不多50年前左右，从二战结束没好久，他现在是第三代的台山人，还讲台山话。他英语呢，一个很奇怪的腔调，他英语的腔调比我还奇怪，所以他很听他妈妈的话，那时候他好像，对，他原本是在三藩市的唐人街里面长大的，所以他妈妈叫他说，你要回去中国娶太太，不要娶这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女子，所以他很听话，他就去了。那他台山话讲的也不是那么好，你知道第三代了，他台山话可以，他就回到台山娶了一个太太，那太太当然不会讲英语，说他们两个当时怎么沟通我也搞不大清楚。后来他太太就到了美国来，也学了英语，那英语也是洋泾浜的英语，到他离开世界的时候都还是洋泾浜的。但这位姐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，到了美国你要带他去教会他也不信主，到有一次他生了大病，他突然想起来，你要告诉他说耶稣是可以救人的，那他很心情很单纯， 他就祷告，神就医治他，神耶稣给他很特别的怜悯的，就医好了。从此他信主了，在教会里面非常热心，非常非常热心。常常跟我说：“牧师啊，你是我属灵的爸爸。”哦，我说使不得，他比我爸爸年纪还大。他跟圣母说：“你是我属灵的妈妈。”但他说他很 serious， 非常非常 serious， 就是这样子。你教导我们一些永生的道理，你教导我们做人的道理，你教导我们一些圣经的真理，你就是我们属灵的爸爸。我说 OK， 好，至少不要在众人面前这样讲，私下讲也就算了。所以他非常非常特别，他也不是教导很丰厚的人。后来先生过世了，他一人住在 downtown， 他包包里面经常都有很多的单张。大家知道现在所有的大都市 downtown 里面各种人都有了，在亚特兰大的 downtown 有越南人，有辽国人，有泰国人，有柬埔寨人，有捷克人，还有Croatian 叫什么克索沃人，有南斯拉夫人，都是那些因为战乱，所以很多人都跑到那边一个难民营，被送到美国，美国接纳了，就分到各个都市，很多的 apartment 里面就有些政府包下了，就送给他们住，他就住在那附近没好远的地方。他出门当然不开车，他已经八十来岁了，所以他都走路，坐那个public transportation。他钱不是很多，省吃俭用，把钱省下来买福音单张，里面什么语言都有。所以他一看到的人，因为他常常这样接触了，一看到说，这大概属于哪种，他看得出来。他一看到，台，是泰国人啊，他有单张，check， 这捷克人哦，他有，是 Croatian， 他有什么都有，非常感动。他做的事情不多，做的事情不大。但是我想我如果在他的光景，我还未必有这样的信心一辈子做这样的事情。这是艺人，他教导也不丰厚，离开世界追思礼拜也是很简单的，因为他不是长老，不是执事。但是我确信地上他没有享受到什么样的荣华，没有享到什么尊荣，天上神会给他的。至少他感动一个牧师的心，建立激励一个牧师的信心，这是他自己不知道的，我也没跟他说。常常祷告会我们就接待他住在我们家，因为他心脏不好，晚上回家不方便，就祷告会之前一天住在我们家，祷告会之后很晚了住在我家。所以有机会可以这么近的距离看见他怎么行事，怎么为人。他在一个牧师身上的建造，不是长老可以做得到的，不是弟兄姐妹可以做得到的，那是义人的生命。所以在这里说，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。今天我们也敢这么斩钉截铁的说，只要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你不要看外面一些表面上的现象，至终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。罪人的道路像糠皮一样终究要灭亡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心就得安慰，我们就老老实实欢欢喜喜心甘情愿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宁愿做一个甚至没有人纪念没有人知道的义人，但是耶和华认识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，千百年前你将这话语赏赐给犹太人，你愿意激励他们，主，在他们会软弱会跌倒会败坏的道路上提醒他们要跟从你的道路。今天也是如此，我们在外面的世界上有多少的诱惑，有多少的享受要让我们要软弱，求你帮助我们。你所赏赐的丰富我们定然要享受，但是你在我们赏赐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要跟随。所以我们唯有喜爱你自己的教导，唯有喜爱你的话语，唯有喜爱你的律法，好叫我们昼夜可以思想，在人前在人后要能够实行出来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你的祝福。谢谢你，因为你是认识我们的， 因为你是按着我们名一个一个呼召我们名字来跟随你的，所以主，我们愿意你在我们身上主就这样掌权，愿我们常常也尊你为大，好叫我们跟随你的脚步，在时候满足我们就得到你的称赞。我们这样相信你，主，我们是笃定，我们充满了喜乐，愿你这样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有心来追求你的，你用你自己的丰富来带领他们，用你自己的公义来引领他们。主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你，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心里面向你的祈求，无论有声的无声的，在你面前都蒙你的悦纳，恭敬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祈求，乃是靠我耶稣基督的圣名，